好，大家晚安。我们慢慢的接近了《若望福音》所写的耶稣最后晚餐中的谈话，临别证言的快到结尾，我们到了他的大祈祷，耶稣的祈祷。我们到了第十一节，第十七章第十一节，第十一节有两分两段啊。那么前面一半呢，是我们上次结束的，是第六到第十一节前半段啊。现在呢，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另外一段话，是一开始是耶稣开始直接呼喊天父，圣父啊。你看是个新的段落的开始，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章节的分法并不是完全按照经文的意义的，这是大家明白，是后来的人他们就为了要做一个比较好的参考点，那是最根本的目的。当然他们也尝试着按照这个段落有意义式的分，但是圣经啊这么大一部作品，那么多的章节，它这么多的分得很好是非常困难，我们明白。所以我们这边从十一节中间开始到十六节，我练一下这一段啊。那么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我们一样。当我和他们同在时，我因了你的名保全了你所赐给我的人，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上王之子，没有上王一个，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但如今我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讲这话，是为叫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话授给了他们，世界却憎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好，我们的前面一开始的祈祷，耶稣是为自己祈祷，一到五节嘛。那从第六节开始，耶稣已经开始为门徒们祈祷了，为就是门徒们，以及将来再下去是为门徒们的门徒，为整个教会的祈祷。这边还是很清楚，我们看见是耶稣在为他的门徒们祈祷。那祈什么？求什么呢？求天主父保全他们。他们是谁？他们是天主赐给耶稣的人。那保全到什么地步呢？保全到他们可以合而为一。到什么合一的地步呢？正如我们，正如圣父跟圣子一样合一。啊，这其实句子很容易，你看直接看字面就可以懂啊。所以那这个句子其实就是真正的包含，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整个结尾了，就是合一啊，这个主题出现了啊，出现非常清楚。然后怎么样？是怎么样保护这一切呢？求天主父因着他的名。那我们知道嘛，这个名等于实质的本身啊，就是天主自己。那用这个名只是为了要尽量的减少直接称呼天主而已啊，天主的名。那保全门徒们，意思是说什么？从天主内在的本质啊，由天主所出现的善啊，整个的善啊，还有呢，借着耶稣的话，救援的行动啊，然后呢，让这个门徒们可以继续在世上生活，得到合一啊，就这个最根本的。对于门徒们的祝福跟保护来自于谁呢？来自于天主自己，毫无疑问，这天主唯一的嘛。然后怎么样？天主父呢？最后要祝圣门徒们，啊，这是我们下面的从这个现在的十一节后半段到整个结尾全部的章节的内容。那目前这个十二到十六节啊，或者十一的后半段到十六节，最关键字就是保全，啊。连续出现了两次啊，第十一节就是求你保全那些你赐给我的人，第十二节求你保全你所赐给我的人。啊，这是十一节是说求你求天主父保全，然后呢第十二节怎么样呢？保全什么？是保全我耶稣啊，天主子因着天主父的名保全过的那些人。所以先是最根本的根源是天主父，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被派遣来，他的使命呢也是保全。现在耶稣要回到天父那里去，怎么样？他再把这个什么再交还给天主了。天主最终的啊，他的 保护，我们的照顾周全也可以了。好的，耶稣说什么？天主父交给他的一个也没有丧失，除了一个例外，那上王之子。我们当然这个犹大师是一直是个难题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反正是个坏蛋就算了，对不对啊？但你不要想，要想的是初期教会这些人跟他们一起的那，比如说那十二人的团体啊，我们可以相信的犹大师他能够掌管这一个财务或者总务，他应该是一个跟耶稣亲密的人，或者说在十二人当中他也应该具有某种或者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呢，他的作为、他的离去、他的背叛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神学问题，初期教会必须处理的。怎么搞的？耶稣自己选择会选错啊，对不对？我们到今天还会这么说，对不对？我们说譬如我们听到某一个神父修女啊做了个事情啊，不该做的事，哎呦，怎么他不是神父？神父还这样，对不对？或者说教友还这样，对不对？你可以看见我们那个期待，对不对？我们很容易把它普遍化，我们很容易呢在说话，特别是讲别人的时候啊，就是用这个叫做最高的标准啊。我们一讲到别人一谈啊，一谈那个教会啊，圣教会说都是圣人，对不对？那忘了自己就知道自己没那么圣了，对不对？那旁边人不圣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可是我们很容易的。那你可以明白，所以当时这些门徒他们是很困难的，那整个初期教会都需要去思考去想这个问题。那其实若望福音我们注意到它特别多关于犹达斯的反省，从第六章在生命之粮言论就已经提到说耶稣从开始就知道的，六章六十四节，换句话说耶稣不是呆子，我用普通话讲，他没有选错的，而且你看，你可以说了好，那耶稣其实还是希望什么救他嘛，对不对？虽然这个前运影响他，所以在那么在第六章就有这句话了，所以耶稣一开始就知道谁要出卖他，到了十三章也是一样，对不对？那是耶稣沾了饼给他吃，说你要去做，你快去做吧。我们不能把它理解成了耶稣逼他去把耶稣自己卖掉，不是的，什么？其实还是告诉他，你的事情我知道，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不对？该收手了吧？回头还来得及，应该这么想的嘛。那当然，你知道最后，那如果说他还是出去了，我们说好了，最后怎么样？那其实耶稣不是无端的、无奈的，可以看见耶稣是有意识的接受。啊，接受这一个，他知道这个是天主让他执行整个天主给他使命的方法，或者是他必须接受的。所以，那么现在他在祈祷当中呢，也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么说什么？这一切的发生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嘛？第十七章的十二节说了嘛？说这个上王之子也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就有非常多这些故事，特别是在圣咏的四十一篇第十节说的嘛，连我素来的知心好友，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嘛。啊，这段福音就也用了这一段话，就是可以知道这个东西是。那我们可以想，这应该是初期教会他们去反省犹达斯的事情，他们要去解决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就这样讲说，这个是天主的安排，天主的计划，并不是无奈。但是呢，他说这个人呢，他还是有自由的，而且耶稣还是希望救他的，只是很遗憾，对不对？那他就是怎么说什么成了上王之子？那这个上王之子，从中文的翻译啊，直接的感觉就是完了。对不对？没希望了，对不对？但那是我们的语言的，其实原文没有那么强烈了。我们知道犹大斯的命运最终怎么样，我们要留给天主的啊，我们不要判断了，我们知道嘛，对不对？判断只属于天主啊。对观福音，马窦福音的三宗圣训啊，第七章第一节说：“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我们真的不知道犹大斯在出卖了耶稣以后的命运到底是怎么样，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发展的， 我们知道圣经并没有明明白白的说。当然在这一个中途大师跟马窦福音都有说他的死亡，他是去世了。那个死亡到底是什么意思，该怎么理解啊？面对天主的救援该怎么去理解，其实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我们要怎么小心一点点啊，就是不要去妄自判断啊。犹大是有没有得救，我们今天啊就是知道跟我们其实没什么关系了，我们得救就好了啊，我们得救比较重要这样子。好，就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整个的故事，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里面，特别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那个第一世纪那些情境，那些门徒们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会想这到底怎么回事？那有不同的这个说法。那《若望福音》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他处理的非常多的。好，那么很清楚，借着这么一个回忆，这一个犹达斯呢，很清楚我们知道怎么样，这个世界恨天主，或者恨耶稣啊，或者恨耶稣的门徒们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十四节说的嘛，世界憎恨他的门徒们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师父也被世界憎恨的嘛。所以你可以大家你可以想一下，他从那个上王之子啊，最终是那一个恶的力量啊，那个跟神跟天主作对的力量，他这边提到他，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就转到十四节来了，就可以继续讲下去了。他前面先说的什么？我已经保全了你给我那一些人，求你呢，天主。我要回到你那边去，求你继续保全他们。那你给我的使命呢，我都做好了，只有一个例外。好，那这个例外是什么？让我们看见的确有这个非常强大的反对神的这个力量或者是存在物。因为现在很近怎么样，就是说他求天主保护他们脱免邪恶嘛，第十五节，这非常像我们那个天主经啊，对不对？救我们免于凶恶嘛，啊，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嘛。那当然，我们看见那门徒们活在这一个情境当中，他们也听见耶稣在祈祷当中跟他们说了，世界憎恨他们。耶稣升了天了，这世界还在啊。对不对？门徒们就开始怎么样，他们开始也可以想到他们会承担什么，承受到世界的命运。而且这边看见了没有，看见耶稣求的什么，求天主，我不求你把他们从世界上撤去啊，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所以很清楚的，叫基督徒啊被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继续在世界里面生活。不，我们知道门徒们不必因此而害怕，也门徒们怎么样，他们的心怎么样，应该要充满他的喜乐。在第十三节先说了，我如今要去你那里了，我现在讲这个话是要他们怎么在心中充满我的喜乐。耶稣现在是怎么样，要走进苦难了，对不对？走进苦难的耶稣充满喜乐，因为他知道他要光荣天主父，天主父要光荣他。那门徒们要分享这个相同的使命，相同的情境，门徒们会马上遭遇耶稣一样从世界所来的不当的对待，会落在门徒们身上。但是门徒们我们知道，在这个事件之后，这个祈祷之后，在耶稣的事件完成中，马上知道怎么样，耶稣已经复活了，对不对？他战胜了一切的邪恶者。那这个在若望一书第二章十三节说的嘛，耶稣他战胜了一切邪恶。那当然这是对这个初期教会，是对门徒们是最大的安慰。所以很清楚，我们这边注意到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张力在这边存在的。一方面是什么？天主给的力量啊，天主给我们力量，就这边是给门徒们，对不对？而且给他们一个确信啊，他们可以战胜恶者。怎么样可以吃个确信？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很清楚。但是呢，另一方面怎么样？很清楚，这个邪恶的一方永不停息的，永远不认输的，除非彻底的被打败。所以他会不断的攻击跟伤害这个耶稣的跟随者。所以注意到，我们基督徒的自我意识啊，是同时被这两个力量拉扯的。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两个力量的拉扯当中啊，永远怎么说选对边啊，不要站错队伍， 对不对？要相信，相信我们的耶稣已经战胜了一切，这个世界对我们是没有伤害的啊！我们说什么伤筋伤皮伤骨不伤心嘛、啊，对不对？伤不到我们的灵魂，要进天国，这世界没有谈的。有当然用我们的福音的俗话说，所以这个情况怎么样，也打开我们今天就是从那个初期教会一直到现在整个历史中每教会的全部的基督徒的眼睛嘛，因为我们是一样的处境，我们同样是活在这个张力当中。我们同样什么有世界的压迫，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天主的保全，不要忘这个。耶稣为我们求了，所以还有什么？前面我们在第十二、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耶稣还怎么许诺给我们护卫者，对不对？所以天主父、天主圣神要继续的保护我们的。所以怎么意思说，我们的现实生活是被召教，像耶稣一样面对问题，承受挑战，然后战胜考验。耶稣的生命呢，招选了一批人，或让一批人看见啊，这个是天主性的生命，天主性的生命来自于天主的。耶稣是真天主，那么现在这个生命呢，就传给了门徒们啊，这个一切相信者。那我们有这样一样的生命，那我们当然怎么样会碰到一样的对待？碰到这个世界对耶稣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用耶稣的方法来面对这一切，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这边说的被天主保护，脱免一切邪恶。所以耶稣说了嘛，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因为耶稣是靠着这个面对这些困难挑战，他吸引这群门徒，招着这群门徒的。那这个基督徒要传下去，要靠一样的方法，一样的方法。我刚才我在弥撒这个不是弥撒上课前跟各位分享这一个，就是人们问说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讲道理嘛？那真的是其次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活出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我都几乎要说了，不用讲。大家就来了，我们马上要到了方济瞻你嘛，我讲圣方济就是什么也没有讲啊，就有人说我想跟你一样，耶稣是一样的。你读福音的故事啊，当然耶稣先有那个召教的故事，你把那个召教故事暂时拿掉的话，耶稣是就跟我们一样，就是一个一般当时的普通人，还是乡下人，他就按着他的信仰活了，那个信仰他就有力量啊！他因为他这么深的相信，天主可以用他做一些说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他可以讲出一些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语言，一些话语怎么样，就吸引人嘛，又吸引人，人就来了，就开始跟随他了。他在从这些跟随当中，才特别选了几个怎么样，能够跟他一起合作，帮他做一些更直接的工作的人。所以很清楚的，我们是被召教。从这个世界中召教，然后呢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在这个世界我们有来自于天父的使命啊，我们必须实现这个使命啊。所以若望团体很清楚的啊，这个就是在若望的福音，就是那个葡萄树的结出果实，一定要结出果实的。天主要用我们结出果实，当然是在彼此相爱当中，首先在这个团体内的彼此相爱，然后让人发现这个团体彼此相爱，爱天主爱人是吸引人的。那初期教会包含比如保禄他的福传同伴也都是一样的嘛，向整个世界开放，对不对？只是方式不太一样，保禄成了一个真正的到处去，真正去到处宣讲的人。那若望团体怎么样呢？他们还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就延续耶稣在世上的生命继续下去，就活在这一个耶稣曾经生活的世界里面，他们继续活。这是耶稣为门徒们做的第一个祈祷。我们看下面继续17到19节，求你啊，求天父以真理祝圣他们啊，说求天父以真理祝圣门徒们啊，你的话就是真理啊。天主的话是谁啊？天主就是耶稣嘛，对不对？耶稣 圣言嘛，哈，在起初已有圣言，当然是天主的话，已经讲天主说的话。好，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你看，这门徒们是怎么接续耶稣从天父那所得到的派遣？我为他们祝圣我自己，为叫他们也因真理而祝圣。说为了他们我祝圣，那么耶稣的祝圣自己，当然就是怎么样去接受天父的安排嘛，就是马上就又得接受那个死亡嘛，那这是祝圣。好，我们前面的听到耶稣求什么？求天主父保护门徒们脱免罪恶，对不对？那是一个比较说消极的表达方式。那现在是积极的了，求天主父以真理祝圣他们。祝圣这个概念啊，我们现在就是一般我们讲那个祝圣东西，祝圣圣物，祝圣车子，对不对？人讲，其实那个是语言的一个误用了。我们平常是请神父祝福一下房子，祝福跟祝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很清楚。我们今天啊，这个其实我们对真正对于祝圣，我们的概念是很陌生的啊。我们大概只想到什么是伦理生活上的成全。我说良好的生活形式说的是圣，对不对？其实啊，这个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啊，圣几乎成了美德或者爱的一个代名词，那理解不算错误了啊，这就那可以。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所谈的这一个啊，以真理祝圣，耶稣为门徒们祝圣自己，那这一个祝圣呢，可能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啊，特别的说他的。整个的讲的是什么？是天主是圣的啊，所以天主是超越性的存在，它跟世上的一切不同，有这个极大的差别，因为它是圣的，圣的。就这个祝圣几乎是要把这个人呢跟天主的这个距离拉得最近啊，你说亲密的结合。这是谈的这祝圣，那这个祝圣呢？耶稣说的怎么样？是用天主的话，那就怎么讲？当然就是耶稣的整个生命嘛。天主的话是耶稣的宣讲，耶稣自己他就在若望的反省当中，在起初已有圣言，对不对？然后耶稣自己说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就讲他自己了，讲他自己。好，所以那么天主父是圣的，耶稣是圣的。怎么样？耶稣希望他的门徒们也是圣的，所以整个基督信仰啊，最大的一个喜讯或者是福音啊，就是天主这个至圣的天主，超越一切的，远在这一切世界之上的，但是现在呢，却因着耶稣降生成人嘛，对不对？所以跟这个人性的世界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啊，所以那一个。在天主父怀中的独生子，第一章十八节 ，OK， 他呢来给我们讲天主父，讲天主父，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若望福音啊，在第六章，当门徒们听了这些话，耶稣的生命资粮言论受不了，对不对？啊，他们要走，对不对？耶稣你们也走吗？我就是说，离了你，我们去哪里？我们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哦，《若望福音》第六章六十九节嘛，这是这边所谈的那个真理啊。所以耶稣带给我们的是天主完全的启示，他自己就是这个真理。所以在真理中祝圣，就是什么？我们这个人啊，这个门徒们就完全被耶稣抓住啊。我们可以用那个用保禄书信这个希伯来书的话，我说你说耶稣。耶稣夺得了我，抓住啊，那个意思。好，所以这个被天主完全的抓住啊，你像我们这文字上好像很容易理，但是那个思想是太高深了啊。所以当时的人门徒们可能是不那么容易的，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就我们看得跟好像懂，可是又觉得很难去体验那个到底是个什么层次，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真的必须不断的认真的去反省。我们就可以回到对观福音那句话：耶稣问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就是耶稣对我到底是什么意义啊？那这边是用这个耶稣向天主父祈祷的，他在讲 他对门徒们的真正的意义，他要让门徒们因着他被祝圣啊。所以耶稣是父所祝圣的，现在怎么样？耶稣求这个祝圣呢，能够转移到门徒们身上。耶稣是天主父所祝圣的，第十章三十六节的话，就然后是什么？是耶稣他这整个充被天主充满了，或者我们稍微讲的物质性一点嘛，说耶稣被整个天主性的力量装备着。装备的，所以天主所派遣来的耶稣怎么样？他可以完全他的生活跟行事，完全就是天主的，就代表天主了。所以这个降生成人的圣言，他是因此成了世界的生命嘛，成了世界的光。所以他的话可以穿透一切，甚至所以怎么样呢？耶稣的话怎么样，也让一切人怎么变得洁净？那么洁净就是祝圣了。我们再用一次对观福音的思想，征服八端脉，心底洁净的人看见天主。所以你注意到，其实若望福音啊，跟对观福音没有差那么远，很多话是思想是一样的啊，只是在看。所以门徒们怎么样？现在耶稣求天主，使用真理来，用真理来祝圣这些门徒们。所以被祝圣，门徒们会被天主祝圣，进入到那个真理当中啊。所以在门徒身上，你可以几乎要说了哈，人们就要看见耶稣了。本来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们在耶稣身上看见天主嘛，所以人们在基督徒身上看见基督。当然这是极度理想性的说法，但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啊，是这个在真理当中住身。所以怎么样？耶稣说怎么样？就如你天主父派遣我到世界上去干什么？宣讲天主啊。所以怎么样？这样我派遣门徒们到世界上去，这边第十八节那干什么？宣讲耶稣啊，是很清楚的。对，我们在这，耶稣让我们看见天主，那么基督徒要让世人看见耶稣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这其实不那么困难，不那么困难懂啊，这理智上不难懂，只是我们知道前面耶稣已经说了嘛，我们怎么样让人看见呢？是门徒们跟耶稣一样的命运，继续被这个世界仇恨，然后呢，以耶稣的态度，还是以爱的态度来面对，啊，愿意把天主的救恩给人，啊，所以耶稣是因为这样子，他接受了死亡。我们然后天主使他复活嘛，我们才相信他是天主子嘛。所以基督徒必须要能够真正进到这样的困境当中，所以我们也死一次，也死一次啊。然后呢，我们才会让世人看见嘛，这个天主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嘛。所以这是这边谈的那个祝圣啊。那这个世界是这样被祝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被祝圣这句话不是。单纯把世界变得好一点点，你说道德高尚一点点，你说再也没有什么行人地狱这些事情，当然也是好，对不对？那它真正的关键是什么？是很清楚的，就是要让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当中彰显出来啊。这是凡尔会议这个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所说的话啊，基督的门徒。应该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当中，把基督的派遣啊，由基督所得到的救援力量带给这个世界啊，这个是牧职宪章第十五号的这个内容嘛。所以这个是让一切的基督徒继续在世界上生活的。那这是我们怎么基督徒就成了耶稣所派遣的拯救这个世界的工具，就像天主派遣耶稣先救这些第一批的、第二批的这些基督徒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对不对？并不那么简单嘛。因为我们常讲的一句俗话，我们最喜欢用的一句耍赖的话，那我们是人嘛，对不对？我们的确是人呢，所以我们还面对世上的各种凶险、诱惑，容易跌倒。我们大概都觉得我们哪里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使命呢、啊？我们能，不要忘记了，因为耶稣为我们求了啊，第十九节嘛，耶稣在这边为门徒说：“我为他们祝圣我自己，为叫他们也因这个真理而被祝圣。”所以这边看什么是一个很关键的思想，耶稣为了门徒祝圣自己， 啊。所以耶稣，你说还需要这特别的祝圣吗？跟天主指，当然是指他来到人间的生命，对不对？那这个为了，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救援的格式啊，在整个的圣经语言当中，我们知道伯多禄曾经在晚餐厅先问耶稣：“你要去哪里吗？”耶稣说：“你现在还不能去，将来你会知道。”他说：“我要为你死，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去，对不对？”那是大胆的一句话了，这耶稣伯多禄做不到的。我们知道。在善牧言论当中第十章十一节怎么样，善牧为了他的羊把性命交出去，对不对？在耶稣复活了拉扎路以后怎么样，这个盖法就决定怎么样，公义会把耶稣杀死。那作者说了嘛，耶稣为了他的整个民族而死，第十一章五十节嘛。那在生命之粮言论，耶稣说他的肉就是这个食粮，是为了世界的生命而给的嘛？这是那个为了，啊，这是非常关键。对观福音以外一样，像保禄的书信有非常多哈。这个天主父为了我们把耶稣交出来，我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把自己交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深的。这个在最早的这个福圣经语言里面，那是个救援的格式，几乎是公式，几乎。啊，一个，你听到这块，你知道是一个很深的救援。说耶稣的死亡为了我们，是吧？是当作众人的赎价，所以一切的救援的力量从这边涌出来的。所以现在耶稣怎么样？为了他的门徒们，耶稣祝圣自己。当然怎么样？是他这也给了门徒们怎么样跟随他的力量嘛？所以这是祝圣，这是非常关键的语言啊。但我们就是怎么样去跟教友们讲，就是我就常常教友们神父来我们家祝圣房子一下，我说我祝福就好了，我大概胜不了你的房子啊，对不起啊。当我就希望慢慢解释，但是我一开始一个人太薄弱，对不对？当然还是讲祝圣，对不对？那没那怎么样？因为我们这个语言的形成已久，很难改。但其实你只有注意到。要明白，我们很多语言因为不精确，我们会很导致非常多，就失去了很多真正的关键的意义啊。所以福音这边哈、啊、很清楚啊，福音这边这个祝圣这个字包含派遣了嘛啊，所以什么？耶稣派遣门徒走进世界，所以是耶稣的派遣怎么样？要让这个门徒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的为天主派遣的耶稣做见证。所以怎么样？那复活者，我们到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派遣呢，到了二十章，耶稣复活后的显现啊，说你们领受圣神嘛，对不对？你说祝你们平安，然后说嘛，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所以这边第十七章是祈祷性的语言，对天主说。然后耶稣他完成了他的生命，他复活后，他真的我们说已经被真理祝圣，完成那个祝圣，他复活的显现，他就真正的再派遣门徒们一次，然后说怎么样？你们领受圣神吧。所以这个圣神要让门徒们在真理当中得到祝圣，所以圣神怎么样？要在耶稣升天之后，让门徒们去明白耶稣在世上给他们所教的一切。我们前面读过的啊，十六章十三节，当那个真理之神来的时候，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他呢不凭自己讲，他把他听来的讲给大家，把未来的事告诉你们。那这当然就是来自于耶稣，来自于天主的嘛。这个是在真理当中祝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挑战非常高的，没有问题，一定是的。但是我们更该相，这是我们的信仰嘛？这是我们今天继续存在，说我们喜乐的最根本的理由，因为耶稣为了我们祝圣了自己，把这个天主的力量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几乎要说了，我们可以做到耶稣做的事情，啊，他希望我们这么做的。那做不到，是我们不肯合作，不是困难，是我们不肯，我们不敢，我们在信仰上就产生了一些疑虑嘛，或怀疑，或害怕的。好，我们看下面一段啊，这个合一，就是耶稣为他眼前的门徒求完了，继续的为将来会因着这些门徒继续发展的教会啊，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三节。 我不但为他们祈求，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啊，因着他们的话，就是因着他们的宣讲，然后什么信从我，信从耶稣，对吧？好，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是一体一样。啊，这句话我们在约翰福音前面出现过几次，对不对？这个是让犹太人要把耶稣非把他杀死不可的原因，对不对？耶稣在犹太人传统看来是一个亵渎天主的语言，怎么可能让人跟天主结合成一体？但是这个天主内在的奥秘，耶稣的启示，他们不懂而已。啊，就如我们原为一体，啊，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耶稣在门徒内，天主父在耶稣内，啊，使他们怎么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啊，前面第二十一节出现过一次了，二十三节再说一次，这整个的目的。啊，整个的合一，基督徒的合一，要让这个世界知道，啊，是天主派遣的耶稣，并且呢，你爱了他们，就如爱了我一样。你看到没有？天主父爱基督徒，像爱基督一样。你明白我们的身份了？基督徒的身份了？你不得了的，真不得了的。我们其实这个字，你可以看它的字很简单，很直白。就我常常觉得你读这个这些故事啊，就算你没有跟我这边跟各位的分享，你光看那个字面应该叫感动的，你这真的要读出来，你读出来耶稣这个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好，那这边谈的是合一嘛，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不同的基督信仰教派啊，都在寻求合一，合一运动非常强大，对不对？那这一段话，这一段这个我们现在所读的二十到二十三节，应该可以看成这个大公运动的现状的了哈。那的确是，那我们的合一最后什么，在天主内，在天主跟耶稣基督的合一当中。所以这个祈祷发展到现在怎么样呢？我们看见了，好像是这个为了后世的教会，的确是这个理解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边真正的谈的是呢，一切的基督徒。不仅仅是以后的，就是一切从他们现在的到世界末日永远的每一个连的全部的基督徒怎么样，应该是合一的，应该是一致的，是吧？我们都被耶稣聚集在一起，在耶稣的领导下走向天主父，走向天主父什么，成为一。啊，这个是我觉得目前呢是最难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这个人呢，我们人的确限制太多了，对，我们总有一些人我不喜欢，不看不顺眼，对不对？那性格不一样，怎么样的啊？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就是特别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讲这个个人的隐私，在 privacy， 对不对？有个人的 space， 对不对？尽量不要跟人在一起，现在还有那么传染病，对不对？大家都吓坏了。的确是的，但是我明白那个，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要这么紧密的抱在一起啊，不管什么疾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个和那个心，那个内心，内心要有这个耶稣的祈祷词二十一节，父啊，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啊，这是我们应该有，我们在基督徒彼此之间真的应该是这样的，你在我内，我在你内啊。就是这个你要注意，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神秘的经历，就是耶稣把他自己天主，天主父，天主子，我们这边可以加上圣神了，就天主内在的那个合一的奥秘啊，他是要分享给一切人的，所以这边的合一的意义是非常深的，他一定要发生，因为是天主要的，好吧？他一定会成功，因为这个合一是从天主内流出来的，我们人自己的确是没办法的。可当我真正的接受了耶稣，或者我想接受耶稣，我们说当我真正的接受了耶稣的话，我自然跟人合一的。所以如果我想要接受耶稣的话，我必须跟人合一，因为我想都别想， 是一样的，看你怎么去描写这句话。所以这个合一的最完美的典范，耶稣说嘛，是像天主父跟天主子之间。我们当然知道了，在现实的生活，在人性上面是永远不能完成的这个境界，这的确是。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只看自己的限制啊！啊，这是我们谈的信仰嘛。我们知道我们有天主啊，我们常常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只拿自己的软弱，而不看天主的强大，或者说我们根本不敢接受，不愿意接受。所以这个合一啊，天主要的，耶稣在祈祷中讲出来的，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一个空泛的理想，不能把它看成乌托邦，它不是，它是天主要的。所以21节嘛，愿众人都合而为一，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我们都想跟天主合一，对不对？都愿意啊，对不对？那好啊，我们如果跟天主合一，我们就跟一切和天主合一的人合一了，就是这样啊。就这领圣体是一样，对不对？我们领受同一个圣体，组成一个基督奥体是一样的嘛，就很清楚的。所以这边怎么样？非常清楚的说嘛，说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就是在我，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他们也应该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嘛。就如你天主父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他们应该一样在我们内。所以他们应该在我们内，这个显示是什么？是天主把我们拉进去，啊，拉进来，对不对？我想我们都愿意被拉嘛，对不对？只要别人别来就好了，啊，不行啊，对不对？我们愿意被天主拉入他的共荣当中，我们要跟天主一样，他愿意把一切人拉进来。那你就问，那这个到底怎么样能够发生嘛？那么22节是答案嘛？因为什么？就是说我把你赐给我的光荣给了他们，为叫他们合为。那天主给了耶稣什么光荣啊？那还是死亡啊，对不对？当我不愿意跟人合一的时候，我得死于我自己这个坏思想嘛，哦，我的不甘愿嘛，就很清楚啊。所以我把你赐给我的光荣给他们，为叫他们合为一，叫我，因为我们原为一体一样，就是天主父跟天主子相互的光荣，是天主父在爱中派遣了天主子，天主子在爱中回应了天主父给他的派遣嘛。所以这一切的发生呢，会成的，因为是天主派遣来的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那这个光荣呢，是天主父独生子的光荣啊，就父独生子的光荣。我们在读前面若望福音的序言的时候，这个父独生子的光荣，我们读还大概想，哇，这个做王啊，打败一切怎么样？对，他是打败了一切，方法是自己先被一切杀了。哦，我真的要去明白，我觉得我们每次是怎么去维持这个张力啊？这是这个信仰里面，就是。这是你说最最美，可能也是最痛苦，因为我们总是不愿意要那个消极面，不愿意要啊，很清楚。所以最终是谈的什么？是天主父、天主子在爱当中的真正的生命的合一，而这个合一呢，耶稣愿意分享给一切人，分享给所有跟随他的。他说怎么样？他把父给他的光荣也都给了门徒们了嘛。就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能够留在这个合一当中啊，是很清楚的，是因为耶稣自己呢活在门徒内，也说我在他们内，而天主呢活在耶稣内，说你在我内啊。所以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合一，是耶稣被拉入天主内，然后门徒被拉入耶稣内，所以一切的门徒被拉进来的时候，就达到完全的合一嘛。好，我们当然在说，我们没有人只会说这个简单，是不简单，但是呢，它是会成的，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一切。那这是整个若望作品的最终的思想，到了末世录还是一样嘛。 你看那些受苦的那些初期教会那些人，对不对？他们只能够在他们的宗教的领袖跟他们说，不要怕，羔羊已经赢了，羔羊已经战胜了，羔羊已经怎么复活了。他只能不断的讲这个，这是我们信仰最根本的核心嘛。所以对若望福音的作者，他要传达的是信徒们的生活是要跟天主合一的。那这个崇高的观点呢，不是只谈天上的，是在这个世上真正要实现的。那当这个世上的人，首先是若望团体啊，他们真正能够彼此相爱的话，怎么样？那21跟23节说，就可以让世界相信。啊，我们很明白的啦。这里你现在看，我举一个这个比较不太好，给你看个政治现实，对不对啊？我讲个小例子啊，在今天这个立法院投票，对不对？预算冻结的时候，对不对？是暂时提嘛，对。有一个新的说新任的立法委员，国民党的他就投弃权票嘛，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就有人说话了，应该要一致，对不对？那我们注意到，其实，在过去这个反对党，以前的民进党反对时，到现在还是他们永远是一致的。啊，我不讲好话，就有人他们那因为这个永远是团结在一起，啊，那么他们这个团结在一起，你看成了多少大事啊，执政那么久。我不知道这个比喻好不好了，这个类比好，但我觉得这个常常是让我去思考的，就一样的哈。我们看见，就像我们说少数政府，对不对？但他就是执政嘛，哎，他少的团结，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怕我们少啊，我们要团结啊，我们团结就让世界知道天主在。哦，我希望这个比喻我就有点扯得很远，不，我其实想我最近想这个事情，因为台湾的政治太有趣了。啊，讲我去，他一直帮我去，我觉得给我一个新的这个角度去认识我现在跟各位分享的信仰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在人间的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你说甚至于说我们很不喜欢谈的事情，他们就靠这个成就了一切嘛。那如果我们基督徒真的能够实现这一个耶稣所说的啊，我们合一，团结在一起啊，真正的合一，没有人去搞自己的一个小意见，在一起。那这个世界就知道，那的确我们的初期教会能够存活下来，这绝对是个因素啊，他们就在信仰的合一啊，他们可以坚持下去，所以这边是特别凸显这个嘛，所以这边是很清楚的，这个让世界知道啊，天主竟这样爱了这个世界，甚至赐下了这个他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在哪里可以看见？在现在的信仰团体当中，这个信仰团体他们的真正的合一，就要让世界看见，看见耶稣就看见天主子。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哈，耶稣交给门徒们的那个，或交给那个后世的教会非常崇高的使命。我们固然知道我们离的理想很远，我们大家都得承认那理想很远，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我们没有理由啊，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必须相信什么？就是耶稣他已经完成他的救援，他还在为我们祈祷着，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容易被诱惑，但是怎么样，他就是不断的去唤醒我们，唤醒我们。当然我们知道，如果基督徒能够不断的祈祷，如果基督徒能够永远不懈怠的努力，能够不再知道我们一直尝试去跟我们身边的人合一，那是可以成功的。我们现在没有成功，所以需要靠心得，对不对？因为还没有完成嘛，成功就不用心得了，就实现了。所以现在是相信的人要开始努力啊，这是耶稣透过这一个祈祷词要对我们的召唤，或者说若望的作者他写这一段耶稣的祈祷词，他希望唤醒的先让那个若望团体成为一个典范，然后把这个教会的团体慢慢扩大，到后来我们需要整个普世，到现在下一段什么让所有的人看，我们看24-26节了啊，他说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愿意我在哪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使他们想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啊！所以耶稣希望将来门徒们会看见 耶稣他现在完成天父使命之后，回到天主内所看见的一切了。和公义的父，世界没有认识你，我却认识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我已将你的名宣示给他们了，我还要宣示，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好，耶稣已经宣示了，他整个的前面约望福音的记载啊，从第一章到第十七章全部耶稣都宣示了，用行动跟言语，现在用祈祷，那他还要宣示呢？你当然可以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十八章以后的故事，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他还在宣示，用尽一切。好，所以门徒们看见了耶稣的光荣，看见了在世界还没有以前啊，耶稣在天主内就有的光荣。如果达到了这个境界，就是什么？门徒就是跟耶稣完全的共荣啊，就是门徒跟天主父完全的共荣。这是现在耶稣所求的这个最高峰啊。在整个第十七章，耶稣的大祈祷词在结束的时候呢，耶稣向天主父啊。说了说一切都实现了，我现在要回到你那里去了，我要回到你本来赏给我的一切的光荣当中了，因为我完成了你给我的使命。所以耶稣现在说还没有最后的那一个死亡还没有发生，但他已经眺望，已经看见了，已经看见了，所以这一切已经在耶稣的眼前。那在这个最末的时刻呢，耶稣的祈求呢还是一样，什么？为谁呢？不是为自己，是为门徒们，或者我们说为教会团体吧。求什么呢？我愿我在哪里，他们都同我在一起；我愿我在哪里，他们就在那里，你跟我在一起。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前面的葡萄树的比喻啊，是葡萄枝必须留在葡萄树干上面。现在这个葡萄树啊，这个干要带着枝条一起走了啊，永远在天主那边。所以这个祈祷很清楚啊，就是门徒们会在耶稣跟天父的绝对的光荣结合当中，门徒们也跟他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前面读过的第十四章一开始耶稣说嘛，我去为你们预备好地方之后就回来再接你们了，为的是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你看，其实重复的语句，前面第十四章第三节所讲的，那这第十四章一开始我们可以说是整个的临别箴言正式的开始，现在呢第十七章的结尾又回到那个开始，这个是在我们讲的是在文学上的前后呼应啊，非常美的一个括号，把这个内容夸在里面。好，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啊，现在门徒们呢还不能跟着耶稣到他所到的地方嘛，所以还是为当耶稣他完成的他的使命之后，门徒们在世上要继续，然后说到门徒们到我们每个人真正的死亡，我们才能真正的得到耶稣的赏报啊，希望是赏的，不是罚，对不对？看最后的那个审判嘛，对不对？但无论如何，就像这个从伯多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是目前是怎么叫观看耶稣的光荣啊，在耶稣的全部的生命，他们会在这个祈祷文之后继续下去，是会看见耶稣的死亡啊，能够复活。这个在一般里面，我们说本来这个肉体还不能见到的自己的死亡，我们却在耶稣的身上看见了我们的生命的成全啊！所以耶稣的命运是我们的命运的前兆嘛。如果我们真正愿意跟随他的话，那耶稣经过这个命运所得到的结局，也就是我们的结局了。但很清楚，我们必须走这条路才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听过的第十二章的一句话，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什么？谁如果侍奉我，就该跟随我。这样的话，不论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所以谁如果侍奉我，我父就会尊重他们。所以侍奉耶稣的人必须跟随耶稣。所以耶稣现在他的生活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方式。那么耶稣他什么也不怕， 他知道天主父跟他在一起。所以基督徒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就是有理由相信，因为天主父跟基督徒在一起。这个我们可以用对观福音来说，各位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说在现世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对不对？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就会保存性命进入永生嘛。你可以看，只是望福音用不同的语言讲，去讲一样的事情了。相同的事是耶稣要门徒们准备好，准备好走他所走的道路。耶稣现在祈祷完了，他要进入苦难，要进入死亡。那这个门徒们必须跟着走的路，当门徒们这么走下去，他们就会走到耶稣所到的目的地，也是他们的目的。但我们可以看嘛，教会里面历代的殉道者，我们可以讲从最早的伯多禄开始嘛，保禄开始，直到我们事后的所有的每一个人都一样。那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们的确是真的跟耶稣一样，就是被杀害的啊。我们说譬如说伯多禄，对不对？譬如说保禄，那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读过雅各伯，对不对？但是呢并不是一切人，有些人还是用我们今天的俗话说是寿终正寝的，很可能那个若望福音的爱徒就是其中之一嘛，对不对？所以当伯多禄在最后若望福音的结尾嘛，被耶稣说了啊，你要什么为我牧养整个教会，对不对？为我牺牲性，为我殉道，对不对？伯多禄问他爱徒怎么样，也是说了，如果我要留他直到我再来，跟你也没有关系。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应该是这个爱徒他的死亡的方式。我们知道应该这个在写作若望福音是爱徒应该已经过世了，只是没有像这个说这么样的一个激烈的方式为信仰而被杀害。这边当时一个例子，并不是一个人真正的这个死亡啊，我们要注意到的啊，他的方式可以不一样。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我们死后能不能够真的达到耶稣的目的地，在天柱内，在天父之内，这是我们要问的。或真正的重要不是死亡那个本身，而是怎么死啊。那这个怎么死倒不是谈说要殉道还是不殉道，这个怎么死其实换是另外的一个方式，是在这个世上我们怎么活了，对不对？我现在怎么样生活，是人在世上怎么样侍奉了耶稣，那会决定他自己将来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耶稣所达到的目的啊。我们都不论我们怎么活，我们都会死，对不对？就是这讲的讲怎么死，其实讲怎么活。所以那我现在的生命，那如果放在若望团体的话，那就很简单了，它基本的表达就还是那一句话，怎么样彼此相爱。我的生命是为我的弟兄姐妹而存在的，就像耶稣为了我们，他爱了我们，为我们牺牲了性命。所以说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嘛。那耶稣对人的爱，他通过他的死亡启示了天父，光荣了天父，那天主父呢也这样光荣了他。所以一样，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光荣，那就是要跟耶稣一样。所以耶稣的生命啊，是很清楚的，希望人看见他的光荣，看见。那天主父呢，现在耶稣求天主父了，把这个光荣赏给世上的门徒们，要让我们达到耶稣这个境界了。那我们大概讲到最后的这个完美的表达，应该是若望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的话啊。若望一书第三章第二节，我们当然知道若望一书应该是什么，若望福音早写完了，耶稣的事件也都结束了，怎么样？他说他给他们当时的若望传递说，我们是天主的子女，现在我们是，那将来怎么样还不明显，可是我们知道一旦明显了，我们要相似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怎样。好，注意到啊，他谈的是我们现在是天主的子女，这边很清楚，如果我现在是真正的以天主子女的方式生活， 在这个情况当中，如果我死亡的话，我就看见天主，这样怎么样？我现在是在信仰中看，我这样就肉眼看，我直接看。这大概是这边所描写这个整个的耶稣的为门徒们的祈祷了。所以这个是耶稣他最后的祈祷，他基本上你说已经去眺望了天上的最根本的圆满。好，那这个呢要结束以后呢，耶稣再一次的呼喊什么？公义的父啊，第二十五节，公义的父啊，说天主父呢是他是最公义的啊。那么这边所强调到并不是一定谈他的审判了，可能我们讲还是最好谈他的天主父的信实啊，他的仁慈。耶稣知道啊，耶稣知道啊，天主愿意借着他拯救世界，那么他现在呢努力的完成了，然后呢他希望耶稣，耶稣希望天主父就把这一个光荣赏给他，也赏给门徒们。那这个是耶稣所谈的天主的公义。不过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还是很多人不认识的。于是说什么？世界没有认识你，这个世界还是绝大部分是自我封闭的。所以现在那些门徒们还在这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当中生活着，所以他们门徒们就更会明白他们会遭遇到耶稣的遭遇。因为这个世界不认识天主，不认识耶稣，你当然可以相信嘛，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基督徒。所以在这个不认识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不知道耶稣是天主父派遣来的嘛，所以他们这样子任意的对待了耶稣。那么现在这个门徒们呢也要准备好，他们会遭到一样的对待，但是门徒们怎么样？不要怕，不要怕啊！这他们是首先明白了耶稣是天主父派遣来的，他们被召叫去把这一个真理呢启示给人，透过他们的宣誓啊，那么人们就会发现，这个是耶稣先宣誓给他们的，耶稣还要继续的宣誓。你看得很像这个 tautology 是不断的循环的人讲这个话，其实这个是一样，汪峰的语言是很特别的哈。那么最根本的说，他最后求的什么？让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所以天主的爱在基督徒内，耶稣也在基督徒内，天主的爱跟耶稣基督其实可以画上等号的了。这个人说什么？所以看在整个结束的祈祷结束时呢，我们再一次听见了哈，这个天主的爱。那我们知道天主的爱我们怎么去描写了，前面跟各位讲过读过一次嘛，耶稣自己在若望福音解释告诉尼科德摩嘛，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说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使信他的人得救啊，不是上网得救，不是受审判，是让这个世界得救，这是天主的爱。那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希望，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友善，但我们应该希望这个世界得救，不是希望这个世界通通下地狱我们得救就好了，这不是的。你可以看这个，其实若望福音的反省是非常深的。那这个爱呢是没有界限。那这个讲完以后呢，耶稣怎么样？用他整个真正的生命的行动，他进入死亡嘛，向这个世界宣告，天主是这样爱的这个世界。我觉得我们要一直去想这个事情，去反省这个若望福音谈那个爱，这是很深刻的。而且文字其实没那么困难啊，我觉得内容其实也没那么困难。好，我们就跟各位这么简单的把这个第十三章到十七章就做了一个交代，我们称为这个耶稣的临别证言嘛。我们最后做个简单的综合或者是反省嘛。哦，这段话是耶稣生命的末刻，最后跟门徒们相聚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讲话嘛。我们前面跟各位提过了嘛，对观福音没有这些话，对不对？那当然会问我们为什么对观福音没有呢？若望福音跟对观福音差别那么大吗？是完全新的吗？我们其实可以应该这么理解，并不是完全新的了。我们最简单的理解，我们在教会在历史里面发展 对不对？我们的教会的作品啊，是一代一代的，一本一本的出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人写作，对不对？我们常常是参考过去作品，对不对？被他抄了不好听，对不对？参考，就我们是很清楚的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嘛。那初期教会是一样啊，所以若望福音它的写作，它跟这个对观福音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很难去证明说若望福音作者有没有读过对观福音，直接的可能不太会，无法证明。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我一定要读过那些书嘛，因为初期教会团信仰团体并不大，并不多。虽然他们的通讯没有今天那么方便，但也不至于完全彼此不认识的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所以你看他们在四部福音中，其实重叠性、重叠度非常高嘛。比如说，至少都有最后晚餐，对不对？都有建立身体圣事，只不过呢，对观福音写在晚餐当中，希望把它抽出来变成一个身体圣事的一个言论，对不对？那四部福音里面都谈到了博多禄否认跟耶稣有关系的事件，也都写了什么那一个可悲哀的犹大斯的故事，对不对？那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四部福音的在晚餐厅里面，耶稣都有讲一些话的，虽然不像若望福音这么的长篇大论。我们各位读过，对吧？路加有一段话稍微长，比起马窦跟马古长一点，对不对？那马窦其实也有，马古也有了。马古说：“我告诉你，我再不喝这葡萄汁了，啊，直到我什么在天国里喝新酒那一天。”所以这句话可以看见，我现在再也不喝了，到什么时候呢？所以很清楚，耶稣要离开一段时间了，啊，跟门徒们离开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在一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个课程一开始跟各位讲了这个临别演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学的格式嘛，对不对？在希腊罗马文化都有的。所以这个就你说在现实生活里面，如果人呢他能够预知他的死亡的话，你说不是一个意外，你说我们讲车祸来不及交代，我们通常的话你说做一些交代性的临别的演说其实是合情合理的啦，很清楚嘛。那可能是若望这个作者啊，他应该是一个有非常高度神学灵感的人啊。那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独特的反省啊，在他们的自己独特的信仰团体，若望团体当然也包含什么大教会啊，一些共同的一些信仰资源或信仰的那个传统或财宝等等里面，他们有对耶稣的话有这么一个非常独特的领悟。但是呢，他所要讲的呢，其实跟对观福音是一样的啊。我们要去理解耶稣的生命，真正的关键钥匙就是他的死亡跟复活的事件，这是一致的啊，很清楚。每一部福音作者真正要跟我们讲的，都是历史上那一个拉扎勒人耶稣，就是那一个复活的受光荣的基督，这是不能够分的。耶稣是名字啊，基督是信仰中的一个头衔，一个称号。对观福音是一样的了，一样这么写在里面。我们大概可以讲，若望他走在对观福音相同的路上，他只是比较晚写啊。我们说，所以他可能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啊，我是不太喜欢去比较说若望福音比别的福音神学造诣更好或更深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讲法是没什么太绝对的这个参考价值。他真的是很清楚，那么他是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传统当中，他就往前去推进一步，我们的后人还继续的往前推进的嘛。我们到今天里面，这教会历代里面各个的神学家都帮我们更深的认识天主所启示的奥秘。我们用若望福音做结尾的话，为什么写啊20章31节，是为让大家相信耶稣是墨西亚，是天主子，让相信的人获得生命。那你说哪一部福音不是以这个当目的呢？你说哪一个教会的圣人不是拿着当目的呢？哪一个传教士不是在讲这一句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嘛，只是我们要感谢他，感谢若望他留给我们这么独特的、这么杰出的、这么情感丰富的一部作品，这个我们也感谢他。 这是耶稣在晚餐厅所讲的话。我们就在这边跟各位就告一个段落，你放心，我明天呢不会去钉十字架的，好像啊，我就是我希望在生活上能够跟各位一起为我们的耶稣的福音啊做见证。我们真的是在现实生活上，我就开始多练习了，练习爱我们身边的人啊，练习爱我们身边，就是在我们生活上有这么多的不一致性啊，什么特殊性，对不对？有这么多，我们觉得有些辛苦啊、麻烦呐、啊，开始慢慢练习，一点一点的，我们可以达到这个。耶稣要带领我们的，我们将来要看见天主。愿光荣归于父，即日即善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应父及子及善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晚安。谢谢